他看完了吗？
看完了。
看完了是吧？我说一下这个诗歌敬拜啊，你们还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路上。诗歌敬拜的，如果一首好歌，它的词就是一篇信息。很多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福音派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把讲道放成我们敬拜中一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来教会就觉得，我来教会是听讲道的，是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福音派慢慢就把讲道放成中间了。而在宗教改革之前，它的敬拜很多是圣乐为核心的，圣乐和圣礼。这个首歌也是几百年前的，所以你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实际这是很好的一篇信息。你仔细去琢磨它，把主角它这些歌词，它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是不是？所以大家慢慢，我需要把在这个约翰福音中其他的一些东西会慢慢给大家一些分享。其实我们的整个来崇拜，参加主日崇拜，从你的宣召开始，到你的圣诗，到我们的信息，到后面的祷告，实际每一环节都是敬拜，不只是唱歌的时候叫敬拜，所有的每个环节都是敬拜。好比今天我们有圣餐，圣餐也是敬拜，唱诗也是敬拜，祷告也是敬拜。
你的水，
所以我们来到
你的水，
这是我的水。
哎，
等等，不是我的水吧？
是我刚给你拿的。
怎么我有两瓶水？
哎，我该拿回去，你老婆给我的。
好，谢谢。
你老婆给我的。
好吧，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好好去领受这首诗歌。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不太会唱是吧？会
新歌，
会唱的大家
会唱。
我给大家先唱一段啊。求我心中望成为我一笑，听过吗？
没有。
如果都没唱过的话，那我只能放。OK， 我们这样吧。
就是你听大陆三
个字
放音乐，放音乐。
对，我有正好有音乐。
对，
要
老
会唱。这个歌的旋律很简单。
对，旋律很简单。我给大家找一个。我正好有一个那个什么的，
他说的平常的保密概念，很难写出来的。
正好我这需要插一下这个音响啊。
这有凳子吗？
它是中英文的。 首歌我给大家讲个见证，一个神奇的见证。是这样的，在彩虹的时候我有在一个小组，在这个小组的时候呢，很好几年前，应该是两三年前，有一个慕道友参加这个小组。那天呢我们就唱了 Be to my vision， 就是成为我意向这首歌。当时就给他，那时候还是慕道友的那信徒，给他很大的一个感动。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可能是去年还是前年，他就说，红星，我几年前我听这首歌，但是我忘了旋律了，我也不知道它名歌词是什么，也不知道歌名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歌？这有点像尼布甲尼撒做了梦问那些术士，我做了个梦，但是我不知道梦是什么，你必须要告诉我。很奇妙，在那个时候呢，我突然就有一个这首歌就在我头脑中，我说我知道你那首歌，马上我把这首歌调出来，我说是不是这首歌？对，就是这首歌。很奇妙是不是？我跟你说，做基督徒之后你会常常感觉到神的很多奇妙的东西，你就不没法去用言语讲出来你这种奇妙的感觉，真的是这样。这首歌为什么好？刚才我给大家说了这首歌的歌词，你们好好去看这首歌的歌词，你们回到家去 YouTube 上去调下这首歌，你好好去听看看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篇很好很美的信息。所以一首歌做诗歌敬拜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好好去想，你这首歌，我选出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的歌词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这首歌让弟兄姐妹去唱的时候，你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你要去想。说诗歌敬拜一点都不简单，诗歌敬拜是很难的，诗歌敬拜也可能出很大的问题，慢慢给大家讲圣经中的诗，因为选错了一首歌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好，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主日学，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这个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将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看见和属天的意象加入我们的心，让我们通过约翰福音你忠实的仆人老约翰的所记下的、所描述的，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真神。我们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阿门。好，我们上次有个问题啊，特别谢谢中辉弟兄在没？中辉弟兄没下。
姐妹是吧？
中辉。
中辉。啊，两个，还有这两个。
好，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郭中辉是吧？孙中辉。嗯，他给我，我们有点的 email 的来往。他提出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就在音乐上和他有个交流啊，所以今天我想再稍微去讲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谁是孤独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补充。我们的答案是神，我们的神不是孤独的，基于两点，一个是神是有感情的，神因为有感情，这就在希腊的哲学中啊，他们认为的神是一个孤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是不由任何事物去影响的。因为如果你影响到他了，那么你就证明你有能力去影响到他。所以说在希腊的思想中呢，他的哲学中，这个神是孤零零的，是不受任何的改变的，他没有感情的，他没有喜怒，他没有哀乐，所以他不改变，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要去想个问题，我说神是有感情的，有什么圣经根据没有？还是只是我自己说出来的？
耶稣哭了，
很好。还有什么？对，太好了。还有什么？对，神后悔造人。你可以看出整本圣经，我 们的神都是有感情的，这就告诉我们第一点，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他是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的神或者古代巴比伦的神，因为他古代巴比伦的神他是孤独的，他是没有感情的，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呢，神的交流和爱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每个神是一个位格，在位格和位格的之间他就有交流，因为有交流就会有爱，因为有爱才会有人啊。这句话，因为神造人是他爱的溢出，这个词啊，溢出，有些词反正大家慢慢去就会就理解了，溢出可以看到吗？那边溢出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神有爱，他这种爱表达出来造了人啊。但是因为有溢出的概念，说神造人不是必须的，是他爱的表达，不是神必须要去造人才能显出他是神，不是的。所以用溢出这个概念，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去造人，将他的爱去传递给人。我们常说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对不对？后面是什么？对，谢谢大家，这句话大家都背会了。但是我们学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这句话我要问很多问题，因为你们好像从这个经文上知道这句话是在说什么意思，但我一问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有点糊涂了。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就会问到这问题。那么讲到古希腊古代那个时候，那么我们讲到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对神，先说一个定义啊，或者说一个答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是对神是保持持有神不可知这个论调，我们不知道神。那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想想中国文化中有没有根据我说这句话，神是不可知论的，还是我又是我自己说的？啊，因为孔子说的句话，对，你说的中国孔子，
子不语乱神问，
三尺之上有神明
啊，那个就是玄的。因为孔子说一句话，说敬鬼神而远之，是不是孔子说的？
嗯，对，
是不是？也就是说
或者亲近
你这个孔，我不知道他这个鬼神，所以他哎，反正我不知道，那我就敬他远远的，他和我没什么关系。唐代有个诗人叫李贺，他写了一首词叫《金铜仙人词汉歌》。这是这个唐代诗人李靖，他因病辞职，由京师长安赴洛阳途中所作的一首诗。他这首诗呢，来抒发这种兴人类的这个中国历史的兴亡之这种之感吧，和家国之痛和自己的身世之悲。所以他这首词是这样说，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大家一定知道，比我岁数大的和我岁数差不多相仿的一定知道。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用过这首诗，因为毛泽东在他的七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用了这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哇，你们文化不行都很不错。那我问问谁刚才声音最大，想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什么意思？如果解释不出来，不怪你，怪你的语文老师，因为你的语文老师只让你去背，但是没给解释。
感情的话，他也会老去。
对，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个天，我们常说天和上帝是基本上是等同的，就是这个上帝这个天，如果他有感情的话，他会像人一样，他会变化，他会有这个衰老。所以说中国的天是一个，哎，是没有感情的， 再往前推好几百年，道德经啊，老子说过一句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听过吗？听过，啥意思？解释一下。好，语文好的同学请给解释一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就是任何东西就全都没有了，就是他就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天是没有感情的，就是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就过去了，你就是 nothing 在他的面前。
那什么叫这个触手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读这个的感觉。
感觉我的感觉是，就是天地，天是爱戴万物的，就是说是关照万物的，圣人也应该关照百姓。触手肯定是一个受蹂躏的，感觉是。
有没有不同意周晶同学的解释的？咱们这里有没有学文学的吧？全是理科的，没有学文学的。啊，有没有学文科的同学？一些大学或者研究生读文科的都没有，真的都没有。好，都没有，我都敢说。OK。这个道德经这字面的意思我们常常很容易理解错，它实际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给他说一下，就是天地并不会有感情感，对万事一视同仁，这个意思。刍狗是啥？刍狗就是用草扎的狗，假狗，用草扎的狗，因为古代要祭祀，对不对？你这个你杀狗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心里觉得很残忍或怎么样，那么用一个草扎的狗去祭祀。那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天地这它是没有情感的，你对着人的生死呀它不介意的，它不太去管你的，反正它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是说的是天地，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呢，因为在道德中很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概念，就是无为，对吧？无为的概念在道德经中，无为啥意思？就是你对任何事不要动感情，你对任何事就自由的它自然，生死病老，它是这个意思。说到这儿，我突然给大家再讲个故事。这个佛教的创这个始祖叫谁？叫什么名字？释迦摩尼。释迦摩尼怎么出生的？他怎么生下来的？
不
知道啊？谁什么？
释迦摩尼是个王子，
是个王子。对，他祖怎么出生的？释迦摩尼出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在，就是这个亚洲的文化，包括印度，他对正常的这个生产啊，他是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传说啊，最靠谱的一个传说，说释迦摩尼他妈啊去摘葡萄的时候，他从他妈的腋下生出来的，腋下，他有很多传说，这是最靠谱的，最起码和人体还有点关系的，不像孙猴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就更不靠谱了。说他生下来的已经是五六岁的一个孩子了，他生下来的是可以求，他可以走，可以跳，可以说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就突然啊，就地上就现出了几个莲花。为什么这个佛教莲花来作为莲座是吧？然后生下来之后呢，他就从莲花上走过去了，说了一句话，说天地之下唯我独尊。这是一个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释迦牟尼宫，谁刚才说的是王子对不对？他就在王宫里长大，他从来不在外头。有一天呢，他就从东门出去了。东门出去之后呢，他就看到一个老者，很老了，马上要奄奄一息了。他觉得很痛苦，因为在皇宫里啊，王宫里他啥也看不到，他就觉得很痛苦，他就回去就沉思了。哎，改天又从南门出去了。南门出去之后呢，他看一个人病的，哎呀，马上要死，心里很痛苦。 然后在东南西北四个门出去之后，就进入了生死和生孩子和生老病死之下，所以他就开始去陈思人生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这是佛教释迦牟尼的一个传说。所以说人类所有的宗教有个最根本的情节，就是指如何解决人受苦的问题，但所有的都没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都没有个正确答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圣经，看看我们的圣经给我们什么答案，人的痛苦是怎么来的，人的罪来源是什么。这是我们慢慢组织学要学习的内容。好，我们上次也布置作业了，是不是？
嗯。
什么作业？
背诵
经文是吧？这样吧，咱们一起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到2节和17到18节。不需要再翻圣经了吧？好，1到1节就是。一个字和T起写就是看和知起，等一下，七是绿啊。好，开始。
太清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很简单，不要其他就不用了，其他因为在说背的人越来越少，这后面真是背了。我们从17节开始背，律法啊。
世界
上
是
一种
神，
恩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正直在父怀里，
将他
这很短的4节经文，是不是4节？1章1到2节和17到18节，这节四节经文，大家要记在你的心里啊！为什么要记在你的心里？这节4节经文基本上把所有的异端的问题都指出来了。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不管任何的，基本上涵盖90%以上的异端的问题。如果他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的人，训家，王菲你好，我给你传福音。啊，他介绍他是哪个人，然后你们的信仰很多是错的，我现在给你讲讲我们认为圣经是什么样。你说停。你给我解释一下《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和17到18节什么意思？他一听这个，基本上他不会说话了，他解释不通的，他一解释是错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1章2节和17到18节要搞清楚，因为所有的异端几个问题，一个是基督的神人二性的问题，怎么去解释基督又是神又是神？他没法解释，所以他用他的想象人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但是这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去明白，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信仰，我们很多并不能搞得明白的，因为这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它有些是藏起来的，有些是显明的。17到18节，律法和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恩典怎么回事，你把这4节经文搞明白之后，你会受益终身。好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今天我们先读1到12节，
快一点，
这
回就没人了。
先读
一看看，
二章，
我手机上有。
1到12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你下一位。
耶稣和他的门徒。
第七节。
酒又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
他母亲对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知道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我用水在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并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都信他了。
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好，谢谢，我们先听到这里。现在大家拿开自己的这个，我上次这个这张地图，谁没有？我们这堂课呢，因为约翰福音会涉及到一些的地点，所以我希望就是说给大家一张图。我们每次遇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彩色笔，就像这样去画一下啊。这堂课不仅教导约翰福音，还带大家游胜利。好，第一个地点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迦拿在什么地方？谁找到了？这个地方，对不对？大家看到这个加利利吗？是很大的字，就是加利利，它这个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罗马的行省。加利利啊，加利利，它可以是个地方，它也可以是个行省。说第三日，这个当然是从之前的这个这故事讲到的第三日了。说在加利利里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人家看来的，大家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8月23日在《卫道讲道》的时候讲过的信息用的图片。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富有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宴席吧，娶亲的宴席。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石缸，对吧？有葡萄，因为这个迦南地方是蛮产葡萄的。这是倒酒的仆人，有小孩的新郎新娘戴的花环，这个人大口的在吃，还有一些乐队，这有这个烛光，哎，那个月亮，这是证明是在晚上的一个宴席。好，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了，这是交代人物了。后面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因为就像实际像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娶亲的宴席一样。因为你很难去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人数，基本上这个办酒席的人家都会尽可能多准备一些，预备万一有些人，你喝有些好比说像我平常喝酒，我可能只能喝半两，啊，喝白酒，但是也可能一高兴我可能喝半斤，也没啥问题。所以说这个特别喝酒，你是很难去预测他能会喝多少的。也可能你真的大家很高兴，一下把酒喝多了，喝酒用尽了。然后耶稣，哎，他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因为这个有这个我8月23号那个信息，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调到8月23号那个去听一下，因为那个很讲得很详细，这个整个故事的发展。所以这次我就不重点放在讲解这个故事的这个细节上了。啊，耶稣就说母亲啊，括号大家记住，括号的时候原文做妇人都要去留意，特别是和合本提坦罗括号原文做什么，就是说在以前希腊原文中这个词是妇人的意思，但是译者这个翻译圣经的人 他为了这个去做，你要翻译中，翻译总要做一些自己的修饰，文学上的修饰或者语法上更 make sense， 更有道理，他是会就是翻译成母亲，但原意中是妇人。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我需要大家去看一下吕振中版，你们手机上有吕振中版的，是不是？看一下二章四节吕振中版怎么说的，给念一下。
耶稣对他说：“妈妈，那与我何干呢？我的终点还没有到。”
对，这个吕振中版妈妈也是和这个翻译是根据上下文，因为这确实是耶稣的妈妈，但原文确实不是耶稣的妈妈，是妇人。那妇人这个，这是我稍微提一下，因为你要去听那录音就会更明白。妇人实际在这个当时这个传统中并没有不敬的这个意思，但是耶稣说妇人的时候，实际在提醒他妈妈，我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同了。我虽然是肉身是你的儿子，但实际我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神人的关系中，这就整个后面的故事的发展才能有意思，否则的话你后面故事你就很难去理解这个为什么原文叫妇人。那说妈说啊，妇人，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也就是这个酒没有了，这个是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你去想想有什么意义呢？说我的终点还没有到，因为耶稣很清楚他来参加婚宴并不是要这个时候去特别的显出他神儿子的身份来，但是耶稣的妈妈去求他。好，第五，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去看这个，你要故事的情景，每个情景的变化它是和上个情景有关系的。如果是妈妈，那么耶稣这个时候他妈妈去对佣人说，你就不太能去明白为什么他妈妈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只是一个儿子的关系，只是个肉身的关系的时候，你去没法去理解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好像带了一种命令的意思对于佣人。好，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膏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这是一个地图啊，这是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或者叫格拉萨湖，这就是加利利海这个地方，这是耶稣小时候长大的拿撒勒。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是在当时的加利利发现的这个石缸，很大的，这个石缸多大？基本上有这么大，很大的，这里头可以装水，或者一般是装水用的，因为在以色列有个很特殊的一个气象啊，这个气象是什么？以色列只有两个季节，是干旱的季节和雨季，大家都知道是吧？雨季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基本上是十一月份到三月初，十一月开始到三月初，经常下雨。所以在犹太人中常常，特别在撒加利亚和一些先知书中常提到过。耶和华是赐春雨和秋雨的主或者神，所以有个秋雨和春雨。秋雨呢，就是说干旱过去，因为是十一到三月份，从四月份开始就万里无云，天上一点云彩都没有。所以你去以色列，不要赶到5到10月份去，你要去那儿的话，哇，干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因为我是有一年，我是8月份去的，去那之后3天之后我就开始上火，鼻子就流血，太干燥了，35-36度每天，包括晚上都很热，晚上大概都有至少27-28度，特别干燥，晚上还舒服一点，因为比较干燥，所以那个时间不要去， 真的那几个月根本就没有雨，所以它的粮食的生长特别靠这两场雨，春雨和秋雨。为什么叫甘霖呢？甘霖就是有滂沱大雨特别好的地方的，所以说他们犹太人或者在迦南地的人是当有雨的时候赶快播下苗，苗开始去长，到这个春雨的时候苗，这个春雨要很重要，如果没有春雨今年的收成就彻底就没有了，所以春雨和秋雨都很重要。因为这样没有雨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很多的大缸，有雨的时候要把这些缸全去填满，否则的话你到那个时候你洗澡都没得洗澡。而且犹太人有特别注意这洁净里，吃饭的时候或者一些重要的节日他都要把身上洗干净，他就靠如果没有水的话他只能靠这些储存的水，所以他们的缸都很大。说第六节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就是这个讲的石缸。然后七，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倒得很满。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个时候舀出来的是水，对不对？但第九节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你拿来，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突然水就变成酒了，管宴席的就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很奇妙是不是，水突然就变成酒了，这就是耶稣的力量。大家去想想创世纪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怎么创造的，谁是不是捏了很多小人撒在地上就变成人了？
说有就有，
用他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你看到耶稣根本没有动手，没有拿一个什么啊牌子，就像那个中国很多年前那个王什么了，水变酒，我有点忘了，那个好久以前，那咔哗哗哗哗在水里一摇变成酒了，不是的，神很奇妙。这是想这个时候开始显出耶稣的神性，就是说耶稣说哎，水变成酒就变成酒了。这个管宴席的说人这句话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这个从情理上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有点味觉，喝上几杯之后就糊涂了，给他你可能给他水给他赐酒他根本喝不出来，他都以为是好酒了，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解释了。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头一件神迹，去看一下英文版二章十一节，神迹英文的什么意思？是这个词吗？是这个词吧？那这个词啥意思？一个符号，一个 sign， 对不对？和我们想象的这个神迹是不是就好像很不同了？当有这个一个符号的时候，符号的作用是什么？他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去机场去接个人，你没有 GPS 啊，回到二三十年前你会看什么？你会看牌子看地图，拿着地图走到一个地方看牌子，他比如说这儿说这是往卡尔加里机场去的 airport， 你要跟着这个去走，到了下一个路口再看，每个指示牌就是一个 sign， 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的整个约翰福音中的约翰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线路，就是说他要用耶稣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们说一个 sign 要指向耶稣，告诉读者，告诉当时的门徒， 这些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见证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指示。为什么说我们受洗要有见证，洗礼要有见证，你去教会做领袖要有见证，因为见证是指向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同样的，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或者他所行的原文是每一个符号记号都指向耶稣。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啊，他是常常用这个词的。他解释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善这个词是看不见事物的根据，看不见事物的根据。在约翰福音中共记载了耶稣的七个神迹，另外这个七呢，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呢，也是表示圆满的意思。好比说在福音中记载了说彼得问耶稣关于饶恕的事情，怎么问的，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怎么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七次，说七代表一个完满的意思。好，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和门徒就下加百农。大家找一下加百农在哪里，加百农，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湖的旁边，是不是、啊、找到了没？找到之后你拿笔或者彩色笔或者你的笔画一下，这就证明你已经到过这个地方。你不用写到此一游啊，谁谁谁到此一游，你画一下就行了。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疑问没？请讲，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疑问吗？
他说他，我说我
的疑
问。
好，
他冷。对，他就说，既然耶稣已经明明确确的告诉他的妈妈，说这个事情没有跟我没关系，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妈妈为什么还是跟你说耶稣告诉你什么？
很好的问题。嗯，大家是有没有谁能试着回
答一下？他妈妈知道他是圣啊、就是
神，
就神给的。他是那个吗？爸爸，这叫什么？
就是灵感运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不一般的。
对，对，但是还是没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说了，这个
是很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是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妈妈还是说。就显出说你一定会做成绩。
这样，谁试着去回答吗？没关系，这个我第一课就开始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去问问题，我们试着回答，或者我们回答不出来，让别的弟兄姐妹回答，因为你在问问题、回答问题中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最好的一个学习，不是说我在讲你们去听。如果我去讲你们去听，你们不去问问题不去想，我敢说我今天讲的下次我再问的时候，这里头50%的人不知道，就基本上记不得我讲什么。但是你问的问题和你思考最后得到的问题才是你的真正你得到的，是不是？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一次，我很多年前学历未记，哇，很用功，我记得这阵容纸我记了二十张的笔记，就过了几年之后，哇，我啥时候学过立位记？为什么？因为我是听录音，我没法学的问题。所以组织学就这个好处，我们在互动中，你问问题去思考，试着回答，在过程中就有答案了。好，他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和妈妈的对话中，耶稣已经比较明确说，这是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妈妈还说你们要做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去想想。
这样的要求，然后最终耶稣还是
就是
顺着他妈妈的
这
个要求。
其实
我
回
答，
这也是个
不答。但是我下面也是接着这个问题来的。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还没醒？
对，
为什么？
对，为什么？
妈妈知道她的孩子有这个能力，你说你跟我们说的吧，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能上这种，那我肯定就说哎，孩子你上吧，就是有种就是这种关系。
对，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完美，这个完美的答案了。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就是他的妈，就是他的妈妈跟他朝夕相处，真的很就是很了解他。然后我觉得我因为耶稣是神嘛，我们也了解他，就是他是那位特别有恩典的神。而且就像我们刚开始开始就是刚开课的时候，他说，就是我们也学神，他是有感情的神，有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封闭的，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他的，他是跟我们有交流的，对。
对，什么叫有感情的？有感情的就是当别人有难的时候，我去帮助他，虽然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有感情是最重要的，有感情一种爱的表示。神如果说他有他的计划，你根本不能影响他，我们的神就成了孤独的封闭的神。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和他祷告？你和他祷告有什么用处？他根本不在乎你。你现在没有工作，你和祷告去求工作；你现在没老公了，你和他祷告找个男朋友；你孩子不听话，你和他祷告，他不听，根本不管。这种爱，这种感情，这种爱，就没有不是神的属性。神最重要的属性是爱，就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知道神的属性。今天的信息中有一段经文，大家就是说这约拿的祷告实际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真理的神。有什么叫怜悯？当人有难的时候，虽然与我没关，但是我肯去伸手去帮助，这就是怜悯，这是爱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学习整本圣经，我们要常常去理解了解神的属性，最大的一个是神的属性，它是有爱，爱才因为它是有感情的，才会有爱。很好的问题，很好的答案，大家是不是都一下都明白了？给这提问题和答案的姐妹们鼓个掌。很好，我就希望课堂是这样的，因为我讲道的时候不能这样，了不起就讲不下去了，太多问题。但是我们主日学真的可以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往下，十三节，刚才谁读到那了？好，梁大哥，能不能从十三节
引起我们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他听见你有卖油的啊？就有替换银钱，银钱也就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各州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载说，我为你的店心焦急如同火烧。
我们这可以再往后面。因此，
犹太人问他说：“你去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犹太人见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好，你读完了吗？再往后。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在。
好，谢谢大家。首先讲到这个十三节，这个 犹太人的逾越节啊，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吗？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就不细讲。逾越节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就是祝棚节、逾越节和七夕节，啊，大家知道就行了。这三个节日的时候是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因为这三个人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去过这三个节日。然后说为什么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呢？这个有一个尊敬的意思。好比说，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上行车，他们往北京去称为上行，从北京出来叫下行，这是有一种尊敬的意思。其实这里头也有个尊敬的意思，上。他比如说你们读诗篇的时候常有一个词叫上行之诗，现在你都知道上行之诗啥意思，就是上行之诗是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要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要唱的诗或者读的诗篇就叫上行之诗啊，知道了啊，下次考试。好，那看见店里有卖这些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鞭子，拿起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到处兑换银钱，就给他银钱兑换他们桌子。这个有一个稍微有个圣殿的背景，说店里应该是不能有任何买卖，店外是可以。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的时候，罗马通用的钱币是不能在圣殿使用的，也就是在圣殿，有些人从刚才有个地图嘛，是吧？如果从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他要很长的路，他不可能牵着牛羊去，对不对？你要比如说加利利在这个地方，打个比方，如果是迦南的人，他到你就看不到了。那就大家带来这个地图。看见没？耶路撒冷在哪儿？你不可能这么长的路，你去牵头牛或者拿着东西跑到耶路撒冷。所以说，很多人的到圣殿之后，才去用罗马人的钱换成圣殿用的钱去买牛羊。但是在店里头是不允许的，外店或者在店的外头是可以。所以说那个时候，实际那些卖银钱的人都是去像现在的买通了当地的城管，跑到平常你不交钱不能去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去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是不应该的，耶稣就敢去这样做。他做完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后面是什么？他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店。这个内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你不能做买卖。然后十七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诗篇69:9提到的。哎，你们下面有没有这个注释？诗篇，这个如果这是我是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下面是有的，应该是有些有的。这个是诗篇69:9的一个引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常常用旧约的话，当时的圣经去用在他的这个说话中或者他的指导中。这是我就不解释，大家可以看一下。说18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犹太人又开始去挑战他，说你做这种事情，你有什么权柄？你因为有权柄，和犹太人的思想中，你好比很有权的人或者很有能力的人，你是有一些神迹的。所以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
求智慧，
所以他对他神迹常跟他的权力是划等号的。那么犹太人就说，你既然敢这样去做事情，你有什么权柄，有什么一种的神迹或者记号证明你有这种权柄？耶稣这时回答了，注意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耶稣的常常的回答不是很表面的，一下就直指人的人心。耶稣怎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实际耶稣已经在说为他未来的事情。这殿实际说的就是耶稣的身体。 啊，你有什么神迹呢？显出你有这种权利，我告诉你，我就是神。最后三日后，我复活来证明我有这权利这样去做。实际有点像我们说绕了个大弯子在回答这个问题。犹太人但是没听懂，犹太人就说：“这殿是46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因为犹太人没明白耶稣说的话。讲一下这个圣殿啊，在耶稣时代的圣殿叫第二圣殿，是第二圣殿。这个圣殿呢是在巴比伦人后面把尼布甲尼撒把圣殿整个拆毁烧掉之后呢，到了这个哈该的时期可以重修圣殿。这个我们会在下半年的讲到的系列中开始会讲这个。所以圣殿到了大希律的时期呢，又开始重新装修，就是说翻新更大。所以是在主前19年开始，而这个时候呢是主后28年，加起来28加16正好是，虽然是47，但是满打满算是46年的时间。所以耶稣说，而犹太人说这建46年才建成的，是有历史的根据的。但是这个圣殿并没有全部，那个时候已经是主要的部分都已经建好，外墙之类的还没有最后完工。最后完工是在主后63年最终完的工。但是圣殿最后一次被毁是什么时间？主后70年被毁。这是实际是约翰的一个注解啊。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的。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并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到了后面人才去明白，因为耶稣常常他的话有很大的跳跃性，这是我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因为神的智慧常常直指人心，他不是按你表面的意思去走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就是神，耶稣知道这些人想要他做什么的，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他做什么，也不需要人去见证他做什么，他知道他不应该把自己交托给人。25，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又要看一下吕振中版这句话怎么说。2章25节，
又因为他不需要什么人给人做见证，他自己深知在人里面的是什么。
好，他这句话呢，实际来说呢，说的他是自己，就是说他不需要人去怎么去给他做见证，因为他明白人心里要的是什么。这个在往后的时候，最后让他去做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故事的部分呢，基本上就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想故事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或者看一些解经书里都很明白。但是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一些的点的时候，我会多花一些时间，好不好？到现在，这个第二章我们就基本上到这。现在，请讲。
我觉得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最后写到的。那现在这个篇章把前面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和这个放在一起，他不是洁净圣殿，可能在马太福音已经是他经过耶路撒冷，最后进入圣殿，就是为定死。
刚才我讲到，就是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日，所有的虔诚的犹太人都会上去的，也就一年他至少会上去3次。所以说在耶稣的这个传道过程中，如果我们说他传道是满3年的话，至少有上去过9次，也每年有3次。还有一个就是读这个叙事文学的，就像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路加、马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他有可能是他不是注重历史的发展，就是说时间性，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时间性， 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后天又干了什么。但是常常在旧约中，特别在希伯来人中，他很在乎这个人做的是什么，而不在乎时间线。犹太的语法中，他没有现在时。这个要挂一下。这段能看到吧？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现在，是吧？我现在在干什么？这是就是过去，这是未来。犹太人都没有现在这个过程，没有现代时。啊，我是说的不是现代的以色列，是指以前的以色列。他用文法都没有现在。实际我们说现在也不存在。我说当他说现在也不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是过去了。说实际现在是一个 imagination， 是一个想象的东西。我说当我说我现在的时候，他已经是过去了，没到就是未来。所以说也符合道理。那么因为有过去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很多词就是说叫一个叫我们说的过去式。过去时就是这个事情，说这个时的时候是这个东西做完了，啊，完成了和未完成，所以他们是以一个叫 action 一个动作是为它的文法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完了还是没做完，所以他不太在乎时间，因为他不太在乎时间，所以说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很在乎。好比说，耶和华说什么什么什么要发生，这是个完成时，这不是个未完成时。所以他们说到未来的时候，预言的时候，他都是用完成时的状态去讲。所以我们要去常去去考虑，他是以动作的完成去为重点，而不是以我们认为的时间去为重点。我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
Okay.
没关系，我们慢慢还可以再去改善。还有什么别的吗？有时间也已经到了。好吧，我们这样，给大家作业就是约翰福音的3:1-21，下次阅读。3:1-21呢？3:1-21基本上是和尼哥底母谈重生，因为这部分是又是相对比较难的一段，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要去走这一段。什么叫重生？犹太人的重生和耶稣说的重生为什么这么不同？3:1-21啊。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去教会啊，3:1-21基本上就是和尼哥底母谈重生这一大段。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8月23日的那个信息，就是叫危机与转机，就是讲的耶稣水变酒。因为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故事背后的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好吧？背诵经文这次就不留了，大家，因为我想你去把这个好好3:1-21听好好的读完，大家如果听个讲道，时间我估计也蛮多的了，好不好？请一个，我找一个啊，严丹莹。
哎，
这么巧，
你好
你好，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
哦天。啊，我们亲爱的。